姐妹平安，听见我的话吗？哦，听见了啊、哦。OK， 好。感谢主啊，这是第二次跟各位在网上面见面了啊。盼望啊，主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活的力量。我们听到之前，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你一个一个的拯救的，我们现在的路是你在万古之先已经安排好了。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你，你不光是拯救了我们，你还带领我们一生所走的路，我们无论是向左走向右走，都有你的旨意在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心打开，我们愿意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当路上的光，只有你的话可以满足我们，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请你率领我们，诚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我当年还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挑战我的信仰，他就这样子问：“你们基督徒呀，只是信了就可以了吗？”听得懂这个问题吗？基督徒是否？信了就是信了耶稣就可以了，就等于一个记号，是不是这样子？他就觉得有点瞧不起基督徒，所以他就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就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再讲跟他对话的这个内容。可是呢，他问的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我也把这个原因问各位，请问。是不是做一个基督徒就这样子可以了，就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到我这样子问的话，又好想好像说对，又好像有点问题这样子啊、到底我们做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把这个 PowerPoint 我被禁止啊，可不可以开通一下？我被禁止分享。
再试一下，老师。
现在行了，OK。到底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就这么简单，就句号了，完结了，就行了，成为了基督徒了嘛？好像是有些人说，不是因信称义吗？就完结了嘛，这样子。到底我们的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刚才主席为我们念了一遍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两节。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在我们一同的再念一遍的时候，你细细的看一看经文是怎么说的啊！我今天的题目是走窄路啊，我们一同念咯，要预备起，你们要进窄路，因为引灭亡那路啊，不是宽的，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那路是少的。好的人也好，我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说这个话在什么时候呢？各位应该听说过登山宝训吧？就在马太福音大概是第五章左右，就开始了很多很宝贵的教训。到那个登山宝训一直讲到高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用了三个对比，称为基督教啊。这三个对比是两条门路，一个是宽的，另外呢就是两种 中国是可以结束美好的故事，另外一种相反不能结束美好的故事，意思就是坏的故事。耶稣怎么形容呢？他说有一种 有些人呢，就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啊，他们能说能行，叫你去做不行做，所以他们生命流露出来的就不是好的果子，是坏的果子。耶稣基督形容了这等人就好像假的教师，
还是试试看这边能不能
做到善的，对，就两等的根基，一等的根基建立在那个磐石上面，非常的稳固；另外一种相反，建立在沙土上面，说得很明显了哦。沙土上面建楼房啊，风吹雨打会怎么样？就倒塌了。耶稣讲的非常的明白，如果听见耶稣的道不去行的，就听道不行道啊。就好像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面，一点不稳固。相反，如果听道而行道，就是听了耶稣的教导而去行出来的，这等人呢的根基就好像建立在磐石上面，非常的稳固。今天没时间啊，把三个对比都讲过来啊，说第一个对比。一个欢的，一个窄的。什么是欢的？什么是窄的？啊，我们去看看啊。灭亡的路又宽又大，人又多。我们看经文，刚才各位已经念过一次，你们要进窄门。你各位有没有看见有一个命令词在里面？你们干嘛？第三个字。你们要什么是你们要？明明里面有两种门路，一个是宽的，一个是窄的。耶稣有没有一个意思，就是两种你二选一，有没有这个意思？那当然是没有了。如果不是，他就绝对不会说你们要，他应该说有两种门路，你们想一想，你们先去祷告，要进去窄的还是宽的，应该是这样子说吗？可是很明显的，耶稣没有这样子说，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进窄门，意思就是虽然有两种，可是你们必须要一定要进窄的，不要跑进那个宽的，因为那个宽的是灭亡的路，路又大又宽，很多人跑进去，可是你们不要这样子，所以你们要进窄门。这样子什么是窄的意思呢？当然你如果你第一天信耶稣，你可能以为哦，天国的门是这么小的，所以要这样子进去。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窄的意思是比较困难的，比较不容易走的，不容易进去，不容易走的。弟兄姐妹，你已经选择了信耶稣，信耶稣是少数人，这个世上大部分人都没有信耶稣嘛。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我听清楚哦，我说的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不是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哦。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啊随随便便当个基督徒，没有这等人的，就做门徒，真真正正的基督徒这样子哦。这等人已经选择了一种叫做进了窄门了，好像是。可是进了窄门以后就不是句号啊，而是你一生要走的路，往后要走的路，长上的路都是窄的。进去的人少，走这条路的人也少，所以是不容易的，是这个意思。那宽的意思很简单了、就刚好相反，很宽嘛，随你便，你可以按照你的时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个人的意识，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需要问上帝，你高兴就随便吧，这样子。可是窄的意思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是他规定了，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完完全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宽跟窄的意思了， 这完全是相反的。耶稣要我们进哪里？进窄门，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按照上帝的规定，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作为基督徒，到底我们现在是怎么样行走我们人生的路了？到底我们走的路是宽的还是窄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今天所走的路是否按照上帝的旨意走好一条窄路呢？主耶稣好像把我们所有的人啊，都看成走路的人吧，这样子啊。你们今天有没有走路？起了床以后有没有走过路？应该有走过路吧。可能下午要去超市或者什么地方啊，买点东西或者逛逛，这样子就有一条路要走。有些人说走路的过程很重要，我不反对，这个是正确的，走路过程当然重要。可是耶稣把我们看成走路的人是怎么看的？就是把我们看成走路的人，那条路能不能把我们带到我们应该去的目的地？如果你要到超市，可是那条路不是到超市了，那你走这个路干嘛？没有用，对不对？所以那条路能否把你带到终点，那个才是最重要。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看我们走路。这说得好，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很多人进去。如果我们走路随随便便的走，我说的不是你走马那个行人路那些啊，在你那个门外那个路的走，我说的是你走你人生的路，属天的路啊，弟兄姐妹，你们要进窄门啊，走窄的路，这个才是主的要求。各位有没有听过大概这一类的祷告啊？这个祷告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罪，我就把我的心打开，请你进来掌管我的人生，你做我的主，我跟随你，哒哒哒哒哒 ，Amen， 这样子。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一类的祷告？这个是什么祷告？这个一般人称为觉知祷告。你们有没有觉知过？觉个知没有？就啊，觉知我信耶稣这样子啊。当中有一些字眼我们要注意。我说的不是赦免我的罪，而是主啊，请你进来我的心，或者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主。那是我们亲口说的，请你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主。主什么是主？主就是 number one 的掌权人。那我这里了，变了第二，哈哈，降下来了，他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呢，有没有亲眼见过看见某些弟兄姐妹刚刚信耶稣蛮不错的啊，上教堂啊什么的，可是经过一段时间，这些人就少一个、少两个、少三个，有些人就不见了，不再上教堂了，不是因为啊coronavirus 的原因呢，他们就不见了，消失了，没有信耶稣。有没有见过这个？我告诉你，每一所教会都有这种人。他们跑去哪里了？他们就觉得，哎呦，信耶稣好多书博呀，要好像礼拜天不可以睡得晚一点。哎呦，要奉献，哎呦，要读圣经，要那个要那个啊，好像很多麻烦哦，那就不要了，这样子。本来走窄路，变得越走越欢，结果他自己也消失。 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方传道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能享受这个世界，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能被世界胜过主耶稣。这个世界很多的吸引力啊，这个很好玩，那个很有趣，电视剧很好看啊，陪孙儿孙子孙女去玩多美好啊！然后我们把这些放在第一位，主耶稣变成第二、第三、第四，最后变成这样子。我们走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弟兄姐妹，现在你的心有没有被什么捆绑着？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世界，只要你喜欢，差不多都可以了。所以最近我在网络上面看见有些人去抢劫啊，他们觉得是哦，我是对的，因为啊，你们就有种族主义这样子，所以我就啊犯案了这样子，哇。凡是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也不要搞我。凡是我没有伤害你，我没有得罪你，我做什么事情你别管我，这种就是自由了。这种风啊，越来越吹，越吹的厉害，吹遍全世界，一种自由风，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你。本来要背起十架的信仰啊，也受到这种风气影响。背什么了？背，哎呀，太重了，别背了，放下，休息休息，舒服舒服。所以呢，人人都看我，看我做己，我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需要啊别人关心的，我有什么代祷事项，你们要记着这样子。本来一个我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本来是基督做生命的主，变成了现在变成一个大我信仰这样子，大得不得了。很多人进来教会啊，这个教会好啊，教会可以给我什么？哦，牧者会讲道啊，牧者讲道好不好听，合不合我心意，弟兄姐妹蛮多呀，将来可不可以关心我呀，帮助我，都是我，很少会相反过来，我到来这个教会，我可以为这个教会服侍什么，牧者这么繁忙，我可以协助他们什么？弟兄怎么这么可爱？我可以怎么关心他们呢？了解他们呢？很少很少，弟兄姐妹真的很少会相反去想一想的。所以呢，变成大我的信仰，本来要付代价的信仰，就越来越便宜了，变成廉价的信仰。从前呢有一所啊这样子，或者是问问各位，你们晓不晓得圣经里面有一种常常啊旧约新约都讲到一种病是非常麻烦的，你晓不晓得是什么病？三个字，很麻烦的病，叫做麻风病。 OK， 你晓不晓得麻风病最麻烦是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就以为哎呦会破损啊，会烂起来啊这样子啊。我告诉你不是。从前有一种麻风病院，他就发现某些的麻风病人有时候会脸上或手上啊会被咬破。可是问他们，他们说没有东西来咬我们的、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破损啊。所以这个麻风病院没办法之下，就在病人的房间角落就安装一些 view camera， 就是摄影啊。结果出来了，真的晚上有一些的小动物的老鼠就是爬到这些人的身上面，因为麻风病嘛， 总有一些味道啊，就是破烂的地方嘛，他们就爬到病人上面吃他们的肉。可是那些病人的反应是什么？继续的好好的睡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告诉你弟兄姐妹，麻风病最麻烦的地方就是神经被入侵了，被一些细菌入侵了，没有感觉。现在就有一种属灵的麻风病，听清楚，是属灵的麻风病吹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会让我们怎么样啊？对属灵的事情没感觉了，自己肚子饿后有感觉，属灵的事情没感觉，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旨意，我怎么知道啊？你去问长老了，你去问执事了，你去问传道了，我只不过是个 small potato， 没感觉。上帝啊，你要我服侍什么，我怎么知道啊？我什么都不懂，又老了，哎，别搞我，找他吧，找他吧，别搞我、哦、对上帝的事情没感觉，对教会的事情不上心，属灵的麻风病，对自己的事情就很在意哦。我肚子饿了，我什么是缺乏，马上就要。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落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教会还有什么盼望？我们听到有没有行道？圣经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听到就要行道。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搞搞兴趣哦。现在 coronavirus， 我很多地方不能去，教会不能开放，是否我们所有的侍奉都 stop， 都停止，传福音停止，服事停止，是不是这样子啊？在这个疫情底下，你可以为主，或者是你为主做了什么？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每天在家干嘛？有没有为主做一些事情，为他人祷告呢？为你的邻舍祷告呢？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做一些预工？预工就是你希望传福音给他，你不能买上就是哎，来信耶稣，不可能，不可以这样子啊！有没有一些预工啊？你先关心人家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为你感恩；如果没有的话，要检查你自己会不会被属灵麻风病影响啊？没有听到而行道的人，就搞自己的兴趣，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啦、啊，上网啊，看手机，玩啊，玩这个玩那个，反正就不会搞这个。圣经没。其他的东西都有，就是没看圣经，没祷告，没关心别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毛病，变成了不是再走窄路，越走越欢，没有被十架，十架已经丢到不晓什么地方去了。可能你们只认识我叫范传道，可能你对我的背景不太认识啊，我本来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兴趣多元化的人，凡是好玩的东西我都有兴趣，游泳我有兴趣，打羽毛球、乒乓球我有兴趣，潜水我有兴趣啊，那个单车啊，那个计程车啊，跳起来的那种我有兴趣，放遥控飞机我有兴趣，什么好玩的都有兴趣。有一种是我的世界之最，超有兴趣，叫做泡茶，叫福建人泡茶那种泡茶，小茶屋的那种啊。你们有没有人喜欢泡茶？啊 ，OK， 泡茶要水吗？用什么水？ 打开水龙头，我不用那种水，因为那种水有一种杂七杂八的味道，一点点点，呀，用什么水？矿泉水。我告诉你，矿泉水是咸的，净肉水啊，净肉水是有点带有一点点苦的。那矿泉水你用什么水啊？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有一座山叫做飞鹅山，那我就请我朋友帮个忙，就他开车带我到我、把我带到那个飞鹅山，靠近山顶的时候，在岩石的当中有一条裂缝，裂缝当中有一条水流出来，这种是很有名的啊，那个裂缝水。我就特别买了两个大大的玻璃缸在水，回家之后我专用的泡茶水，谁都不能碰。OK， 你泡茶要不要买茶叶？到哪里去买茶叶？茶巷啊？我告诉你，我不去了。我要坐那个坐船，然后坐火车到中国一个地方叫武夷山，听过没有？中国武夷山里面去，可是我没有到过里面呢、不懂的路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到那里请，就雇用一个导游。我对导游说：“啊，名山古迹的我就通通不用去了，没兴趣。你带我找那些茶农就可以了啊。”这个人就发呆了一会儿啊，这样子。找了茶农，我就对他说：“你最好的那一道茶是哪个？给我试试看啊。”试了好了。就买一点点啊，一点点就够了。然后留下名片给你，将来你用那个啊出来啊，就那个速递啊运到香港给我可以。享受不享受？享受。要不要用火？要煮水吗？请问你用什么火？不是石油气啊，煤气那些。我在家里面烧炭的，炭火、文火。所以一泡茶就 half day 吧，半天。后来呢，我这种人信了耶稣啊，信了耶稣大概半年之后，我教会的传道人挑战我，范弟兄啊，开始信了耶稣差不多半年呢，起来侍奉吧，这样子。我就问他什么是侍奉，哎呀，就起来帮忙这样子咯，很简单的啊，学习释放上帝，帮助弟兄姐妹灵舍这样子。我说好，什么时候？他告诉我礼拜六。哇，我一听礼拜六，糟糕，礼拜六是我泡茶天。传道跟我说：“范弟兄，你回家祷告，看看你搞你的泡茶兴趣重要，还是侍奉上帝重要？”我心里面说：“不祷告，我都已经知道哪一样重要了。”可是。那怎么放得了那几十年的兴趣呢？结果我回家，家里面有家人，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祷告，我就进了厕所，关上门，跪在马桶的旁边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借来借去戒不掉那个茶的那个一种心瘾啊，求你来帮助我。结果经过一段时间，我真的戒掉茶叶，所以今天我可以当传道人了，要不然我还在泡茶了。弟兄姐妹，请问泡茶有没有犯罪？泡茶有没有犯罪？泡茶没有犯罪啊，泡茶不是罪，吃东西不是罪，看连续剧不是罪，带你的孙儿去玩不是罪，可是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捆绑着我们呢？很容易就捆绑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有些弟兄姐妹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放下那些东西呢？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Titanic》，就《铁达尼号》这样子了哈、啊？有没有看过？我说看过，点头。OK， 请问你还记得不记得，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号称不会沉下海底的船啊，结果沉下去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一个答案，不是冰山， 不是冰山呢，那是什么？我再讲的直接一点，直接让他沉默的一个字，水。你没有思想过，船本来就应该放在哪里啊？就放在水面上面，水上面嘛，对不对？可是水跑到船里面，船会怎么样？沉没下去。基督徒或者教会，基督徒就是教会了，应该放在哪里啊？又放在世界上面，对不对？不是放在地底下嘛？我们要做研究光，所以应该放在世界上。可是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跑到教会，就是我们的理念。教会会怎么样？基督徒会怎么样？沉默了，影响不了了。所以弟兄姐妹啊，基督徒本来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面，却是不属于世界的。应该我们应该作用是影响世界的，可是世界跑到我们的里面，世俗化以后，我们就再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没有办法影响别人，代表别人信耶稣。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了，哎呀，我现在哎呀已经几十岁了，年纪不小，我也几十岁，今年58了 ,OK? 就希望过一些比较安乐的日子，安安逸逸，是舒舒服服这样子啊。可是我告诉你，这样子的心态很容易变成信仰的坟墓。你不会经历上帝。魔鬼不用对付你，因为你太舒服了，什么都不动了，他不用对付你了，神不能使用你，魔鬼不用搞你，那你的价值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最需要的不是金钱，最需要的是甘心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窄路跟随主的人。我们要走好我们人生的窄路，除了我们要知道灭亡的路又宽又大人又多之外，另外我们要明白永生的路是又窄又难人又少。我们一同念14节好不好？好，预备起。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的人也少。永生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的人也少。意思是不容易。我不晓得你现在在家里面敬拜是怎么样的敬拜法。最近呢，就有些弟兄姐妹告诉我，有些人就把自己的样子啊，就弄成黑色的啊，反正也 mute 了，那个 microphone 就没声音没样子干。所以呢，有些弟兄姐妹的崇拜是这样子的，躺在床上面看着手机，哎呀，手累了，放下来算了吧，就这样子。一会儿去拿一个水喝，一会儿去拿个什么东西吃，一会儿跑到不晓得什么地方去，没有人知道嘛，看不见你嘛。在这个疫情下，到底我们是怎么敬拜的？我们的心在不在敬拜？这个是走窄路啊，弟兄姐妹。从前认识圣道会一个很资深的牧长，他告诉我啊，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受过很多传福音的培训，每一年也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啊，海外短宣啊，这样子啊。 我方好啊，就希望，哎呀，那个心想的话要讲出来，可是那位牧者就在我的面前，哎，他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那个心想的话就不讲出来了。他就告诉我范传道，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上年已经接受过传福音的培训，所以今年就不用学了，我已经懂了。这牧者说，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学了就是不用了。另外曾经到过日本转圈的，他说不带到日本了，到南美洲，到过南美洲的，哎呦不用了，去见识另外一些地方，到非洲去转圈吧。每一年选择一个不同的地点去跳跳跳，他们的心态像旅游观光的心态，根本不是短圈。哦，来去了那个地点就买很多啊，那个什么礼物啊啊，或者是那个观光啊，就买一些东西回来 ，shopping 的态度。他说，教会需要的是真正忠心、长期做主公的弟兄姐妹，不是需要这种跳跳跳的啊，短期的这样子的工人，教会不用这种。其实我们在想啊，我们的主耶稣一生所走的路有没有跳跳跳？没有，主耶稣很忠心，就一生走好上帝要他走的窄路。以前有一个弟兄这样子问我，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当传道，他问我，范弟兄啊，我一件事不明白啊，你们呢就从前就说不乐意服侍上帝的，后来又说变成了甘心乐意，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看不明白，听不清楚，就反正就是不明白，就莫名其妙嘛。我就跟他有一番的对话，我今天就用我当年跟他的对话来问你们，弟兄姐妹，请问你们，你要回应我啊，可是不要开口，心里面回应我好了。请问你，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万古之先已经晓得有一天要来地球？是啊。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在万古之先都已经知道有一天要来地球，要爱地球人，是不是？做人类，是不是？你们不要用不变用那以不变应万变来对付我们，一生不动嘛，点头就摇头嘛，点头还是摇头啊？啊，点头啊、哦、，OK。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万古之先已经晓得有一天要来地球，要爱地球人，他是甘心乐意为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是不是？啊，也是啊。OK， 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你看基督的窄路是怎么走的。这个是马太福音26章36到39节，请听我念啊。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个两个人就是雅各跟约翰啊，然后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第38节，如果看另外一卷书的路加福音里面的形容啊，耶稣的压力大到啊一个地步，就是这些汗水啊就滴在地下，好像这血点 滴在地上这样子，所以你看它的压力大不大？非常大。好，然后耶稣就少往前走，俯伏在地，他祷告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杯不是酒杯这么简单，是苦杯，意思就是他要走的十字架的苦路、死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你按照这经文圣经里面看，耶稣愿不愿意？就好像我刚才问的第三个问题，为人类钉十字架死，愿不愿意？看圣经啊，很明显的，他是不愿意。这个跟我对话的那个弟兄看到这个经文，又马上就来了，他说就是这个不明白啊，明明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啊？就好像你们太监后来就愿意了这样子。我继续跟他说，这句话还没有完结，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这是天父的意思，按照耶稣的意思就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就不要钉十字架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这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种顺服。弟兄又说，哎呀，这么顺服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你们就一二三顺服上帝，就什么可以啊、什么十字架都背上来啊，这样子不明白哦。我对他说，等一会儿我们继续看下去。当然不光光是顺服上帝这么简单了，我们都晓得主耶稣结果真的上了十字架，为我们钉死了。请问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不记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第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父啊，倘若可行，是不是叫这杯离开我？不要死。不是，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谁啊？就是下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要杀他们那些犹太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你故意要杀害一个人，你晓不晓得？那当然是晓得。可能你不晓得你背后还有个撒旦的计谋在里面，可能你不晓得，可是你杀害一个人你一定晓得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表明啊，耶稣对人呢、啊、有一种很深的爱啊，那种爱大到一个地步，除了愿意顺服上帝以外，他就愿意为我们违反他自己，按他自己要钉十字架了。可是那种爱帮助耶稣胜过他成为人以后的那种软弱，结果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明不明白什么是爱啊，弟兄姐妹？就是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基督两种事情，一个是顺服上帝，一个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受尽那种的痛苦而死。当那个弟兄听到这个地步，他开始明白，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就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也为我们复活，显明他是神， 这主的灵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引导我们走生命的路，对不对？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停止。三一上帝的三一真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停止过，继续的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为主付了什么代价？我们今天有没有甘心乐意好好的去服侍上帝？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好像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心智？我要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归向上帝，我要让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坚固起来。不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在网上面听到，或者是将来 Sheldon Place 过去了啊，可以实体的到教堂里面敬拜，不是光礼拜天出现在礼拜堂里面啊敬拜，然后那个彼此问安啊，这个午餐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负担下来跟随主？跟随主的意思就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耶稣传道我们传道，耶稣为上帝做见证我们也为上帝做见证，耶稣关心别人我们也关心别人，是这样子哦。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换成到了就有个老毛病，很喜欢挑战弟兄姐妹。我挑战你的同时，我告诉你，我不会比你棒，你听清楚，我不会比你棒，我也是人，普通人，学问不会比你高，性质未必比你强。可是范全道很希望邀请你，我们一同努力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努力，彼此鼓励，不光要人家做了，你自己也要做嘛，彼此鼓励，互相勉励，我们一同突破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一同的努力为主做盐做光，好不好？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你的右手，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你的右手，我们在网络上面 give me five 好不好？预备哦，如果你愿意不要勉强啊，如果你真的愿意上帝知道呢，就来了，一二三，我们同加油。好，我重新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的心智在一个什么地步你是很清楚明白的，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你也很清楚明白的。我们不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只求主啊你鞭策我们，不要叫我们躲懒，只要叫我们努力多做主工，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世界乱得不得了，跟从前完全的不一样。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希望在你来之前，我们真的可以把福音远远的传到地极，最基本带给我们的亲友。上帝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求你来差遣，这样子我们才没有白白的白活一场。谢谢主，谢谢你的带领，诚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